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吕大器，字衍若，遂宁人。崇祯元年考中进士，授官行人，升任吏部稽勋主事，又历任四个司的官职，请假回乡。因为县城城墙低矮破旧，倡议修筑。工程刚完工，贼寇到来，他协助地方官据守，县城得以保全。下诏提升一级官阶，出任关南道参议，升任固原副使。巡抚丁启瑞传檄文，让吕大器讨伐长武贼寇，采用挖地道火攻的方法消灭了他们。14年升任右迁都御史，巡抚甘肃，弹劾总兵官柴世华违法，解除其职务，立即派遣副将王世宠代替他。柴世华向西部及吐鲁番借兵作乱，吕大器命令王世宠讨伐并打败柴世华及西部军队，柴世华自焚而死。塞外尔迭尼、黄台吉等聚集部众请求赏赐，图谋侵犯宿州，守城官员击退赶走了他们。吕大器假借赏赐犒劳的名义，在饮马泉中下毒，杀死贼众无数。又派遣总兵官马况都帅、副将王世宠等讨伐作乱的各部藩人，斩首700多人，安抚38族后返回，又击败了他们的余党。西部边境大致安定。15年6月升任兵部天柱右侍郎。吕大器有才能，性格刚强急躁，善于躲避事务。看到天下多变故，害怕承担军旅重任，极力推辞，并且向立科投递揭帖，说自己喜好酒色财，一定不可任用。皇帝催促他入京，他假装有病不来。严厉下旨责备，还是不来，命令有关部门查问上奏。第二年3月才到京，命令以原官兼任右迁都御史，总督保定、山东、河北军务。当时京郊尚未解除戒严，吕大器及诸将何应见、张汝行急速扼守顺义牛栏山。总督赵光便汇集各镇军队在罗山大战，何应见阵亡，其他将领也大多失败。吕大器所部没有发生变故，增加俸禄一等。五月，因为保定警报暂停，撤销总督官职，特设江西、湖广、应天、安庆总督，驻守九江，吕大器担任此职。湖北地盘已经丢失，武昌也陷落，左良玉驻守九江，声称有病不前进。因为侯恂的缘故，怀疑吕大器图谋自己，这话记载在左良玉传中。吕大器到床前慰问他，怀疑稍微缓解。而张献忠大肆蹂躏湖南，分兵攻陷袁州、吉安。吕大器急忙派遣部将及左良玉军连续在樟树镇击败他们，峡江、永兴两郡都收复。不久建昌、抚州陷落，左良玉、吕大器不和，士兵私下争斗，焚烧南昌城郊。朝廷廷议，因此改任吕大器南京兵部右侍郎，以袁继贤代替他。17年4月京师报告陷落，南京大臣商议立军。吕大器主张钱谦益、雷隐作的意见，立入王。商议未定，而马士英及刘泽清等将领拥戴福王到来。福王即位，升任吕大器吏部左侍郎。吕大器因为意见不同被贬退，感到危险，于是上书弹劾马士英，说他拥兵入朝，后言留在正地，翻改先皇亲手制定的逆案，想提拔阮大铖到中书。他的儿子靠童秀德任都督，妹夫未经历战阵，受任总兵官，殷清岳其杰、田养、杨文聪是先朝罪人，都被提拔到高官，乱了名气。吴申、郑三俊、臣不认为他们无疑是过失，但端正刚直诚信，终归是海内正人君子所归向。马士英、阮大铖，臣不认为他们无一技之长，但奸邪不正，终归是国家的无穷祸害。奏书呈入，下诏以和衷共济，体谅国家回答他。不久刘泽清入朝，弹劾吕大器、雷隐作心怀意图。吕大器于是请求退休离去，亲手书写监国告庙文送交内阁，表明没有他意。马士英怨恨未消，命令太常少卿李瞻弹劾他，于是削除吕大器官籍，又命令法司逮捕治罪。因为属地全部丢失，无可追踪而停止。吕大器离开后，李瞻得以越级升任左都御史。钱谦益也因为依附马士英、阮大铖，得以任礼部尚书。只有雷隐作被处死。第二年， 唐王赵用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道路阻塞，很久才到达。汀州失守，逃奔广东，与丁魁楚等拥戴永明王监国，命令以原官兼掌兵部事务。很久之后，晋升少傅，全面总督西南各军，代替王英雄，赐给尚方剑，可便宜行事。到达福州，与将军李占春深相交结。其他将领杨展、于大海、胡云凤、袁涛、武大定、谭红、谭毅、谭文以下都受吕大器约束。宗室朱荣藩自称天下兵马副元帅，占据夔州。吕大器传檄李占春、于大海、胡云凤讨伐杀死朱荣藩。吕大器到思南得病，停留在都匀而去世。永明王赐谥号为文素。文安之，夷陵人。天启二年考中进士，改选庶吉士，授官检讨，升任南京司业。崇祯年间就地升任祭酒，被薛国官重伤，薛官回乡。很久之后，言官交乡推荐，没有来得及征召而京师陷落。福王时启用为詹事，唐王又征召授官礼部尚书。文安之正在兵戈间辗转，都没有夫人。永明王因为瞿氏嗣推荐，与王希衍一同授官东阁大学士，也不赴任。顺治七年六月，文安之到吴州拜见永明王。文安之敦厚高雅有操守，一向淡泊官场情节，遭遇国变，断绝了用事之意。到这时看到国事更加危急，感慨想奋起扶持，于是就职。当时严启恒为首辅，王化成、朱天麟其次，严启恒让文安之，而自己处于旗下。孙可望再次派遣使者请求封为秦王，文安之坚持不给。其后桂林被攻破，永明王逃奔南宁，清兵日益逼近，云南又被孙可望占据，不能前往。文安之想到川中各镇军队还很强，想联合他们共同辅佐王室，于是自己请求都师给各镇加授封爵。永明王听从，加文安之太子太保、监吏、兵二部尚书、总督川、湖等处军务，赐给尚方剑，可便宜行事。晋升诸将王光兴、郝永忠、刘体仁、袁宗帝、李来亨、王有敬、塔天宝、马云祥、郝真、李富荣、谭红、谭毅、谭文、党首素等公侯爵位，就命令文安之携带敕印前往。孙可望听说后厌恶他，又一向怀恨先前阻止封爵的议论，派兵在都匀等候，拦截阻止文安之追夺王光兴等人的敕印，滞留数月才放他进入湖广。文安之远客他乡，无处归依，又赴贵州，将在安龙夜见永明王。孙可望加罪于他，将他束手毕节位。在此之前，孙可望想设置六部、翰林等官，担心人们议论他僭越，于是以范况、马兆义、仁尊、万年策为吏、户、礼、兵尚书，并加行营之号。后来又用成员代替万年策，而仁尊最受宠，与方于轩多次劝进，孙可望命令等永明王入前后商议。永明王长期住在安龙，孙可望于是自己设置内阁六部等官，以文安之为东阁大学士。文安之不被他所用，很久之后逃往川东，依附刘体仁居住。李赤新、高必正等长期流窜在广西滨州、衡州、南宁之间。李赤新死后，养子李来亨代替统领其部众，推举高必正为主。高必正又死，其部众粮食吃尽，又害怕清兵逼近，率领部众逃往川东，分别占据川、湖之间，耕田自己。川中旧将王光兴、谭红等依附他们，部众还有数十万。顺治十六年正月，永明王逃奔永昌。文安之率领刘体仁、袁宗帝、李来亨等十六营由水路袭击重庆，恰逢谭红、谭毅杀死谭文，诸将不服。文安之想讨伐谭红、谭毅，谭红、谭毅害怕，率领所部投降清兵，各镇于是离散。当时永明王已进入缅甸，地盘全部丢失，文安之不久郁郁而死。樊一恒，字君岱，宜宾人，父亲樊元任常德知府。樊一恒考中万历四十七年进士，任安邑、襄阳知县，积功升官吏部郎中，请假回乡。崇祯三年秋，升任榆林兵备参议。刘贼多是榆林人， 又长久荒旱，饥民更加相互勾结为盗。樊一恒安抚伤残，修整军备，讨伐斩杀身在亭、马秉贵、平定不沾泥，多次被推荐升任监军副使，又升又参政，分巡关南。总兵曹文照战败阵亡，群贼逼近西安。总督洪承畴命令樊一恒兼左光先、张英昌军接连击败贼军，赶走混天星。贼军逼近汉中，瑞王告急，樊一恒协同副将罗尚文前往救援。恰逢洪承畴大军到来，贼军于是逃走。升任按察使，协同副将马科、贺人龙多次在汉中挫败其总管，降服了他。12年，升任右迁都御史，代替郑重简巡抚宁夏，被弹劾罢官回乡。16年冬，因推荐启用为兵部右侍郎、总督川陕军务，道路阻塞，命令没有送达。顺治元年，福王在南京即位，再次重申前命。当时张献忠已占据权属，只有遵义未陷落，樊一恒与王英雄必居其地。受命之后，传习各郡旧将会师大举进攻。恰逢巡抚马前收复重庆，松潘副将朱化龙同知詹天岩击斩贼将王运行，收复隆安、茂州。樊一恒于是启用旧将甘良成为总统，以侯天锡、屠龙为辅，会合参将杨展、游击马应士、于朝宗所带领的溃兵得到30,000人。第2年3月攻打叙州，马应士、于朝宗率先登城，杨展等相继到达，斩首数千级。伪都督张化龙逃走，于是收复其城。樊一恒于是在江上犒劳军队。当初马前收复重庆，贼将刘廷举逃走，向张献忠求救。张献忠命养子刘文秀攻打重庆，水陆并进。副将曾英与参政刘林长从遵义赶到，与部将于大海、李占春、张天相等夹击，击败贼兵数万。曾英威名大振，各路别将都归属，有兵20余万，奉樊一恒节制。杨展收复叙州后，贼将冯双礼来犯，每战折败，孙可望率大军增援。隔江相持1月，梁靖、樊一恒退屯古令州，杨展退屯江津。贼军退却在杨子岭截击朱化龙及千世蔡公明，朱化龙率番骑数百冲击贼兵，贼军惊溃，死者满山谷。朱化龙因兵孤回守旧地，其他将领又接连在摩泥、滴水击败贼军。樊一恒于是命令杨展、马应士攻取嘉定、琼州、梅州，原总兵官贾连登及其中军杨维栋攻取淄州、简州，侯天锡、高明佐攻取泸州，李占春、于大海守中州、福州。其他占据城邑听候征调的洪雅、雅州则是曹勋及监军副使范文光、松潘、茂州则是监军千事詹天岩、夔州、万县则是谭弘、谭毅。樊一恒于是移驻纳西，居中调度，与都师王英雄在泸州会合，传习各路县期并进。张献忠颇为恐惧，尽数屠杀境内百姓，陈金银于江中，大肆焚烧宫室，火连月不灭，准备放弃成都逃往川北。第2年春，杨展全部夺取上川南地区，屯驻嘉定，与曹勋等互相声援。而王英雄及王祥在遵义，马前、曾英在重庆都驻有重兵。贼势日益窘迫，只有保宁、顺庆被贼将刘敬忠所守，刘敬忠又多次战败。张献忠发怒，派遣孙可望、刘文秀、王尚礼、狄三品、王富臣等攻打川南郡县。王英雄、樊一恒即令杨展、侯天锡、屠龙、马应士及顾存志、莫宗文、张登贵在前围叙州联营抵御。贼军连战不利，曾英、王祥乘机赶往成都，张献忠立即召回孙可望等。又听说清兵进入蜀境，刘敬忠投降，非常恐惧。7月，放弃成都逃往顺庆，不久进入西冲的凤凰山。到12月，清兵突然到来，射杀张献忠，贼军投降及战败死亡的有20-30万。孙可望等率残卒南奔，突然到达重庆。曾英没有防备，战败死在江中。贼军于是攻陷綦江，王英雄必往毕节位。过了1个月，贼军攻陷遵义，进入贵州。 清兵追到重庆，巡抚马前战败而死，于是进入遵义，因粮饷匮乏回师。王祥等又夺取保宁、顺庆二郡。樊一恒再次驻军江上，为收复全蜀谋划，于是列上善后事宜及诸将功状给永宁王，授樊一恒护兵二部尚书，加太子太傅、王祥、杨展、侯天锡等进爵各有差等。当时王英雄已死，而宗室朱荣藩、袁翩元巡抚李乾德都以总制到来，杨乔然、江尔文以巡抚到来，各自设置官署，官多于民。诸将袁涛占据重庆，于大海占据云阳，李占春占据福州，谭毅占据巫山，谭文占据万县，谭红占据天字城，侯天锡占据永宁，马应士占据卢卫，王祥占据遵义，杨展占据嘉定，朱化龙、曹勋仍占据旧地，姚、黄各家占据夔州、嘉江两岸，而李自成于部李赤心等十三家也在建始县。樊一恒的命令不能施行，只保有叙州一郡而已。顺治五年，荣藩自称楚王世子，在夔州设立刑台，擅自颁布号令和封官拜爵。当时乔然已经升任总督，而范文光、詹天言分别巡抚川南和川北，吕大器以大学士的身份前来督师，他们都憎恨荣藩，计划诛杀他。顺治六年春天，荣藩被詹春打败，逃到云阳死去。起初展与祥有矛盾，便派儿子景兴攻打祥。景兴先袭击并杀死了应士，与祥交战失败后返回。乾德贪图展的财富，劝说涛和大定杀死展，瓜分他的财产。一恒责备乾德，各镇将领也都很愤怒，有了离异之心。秋季九月，孙可望派白文选攻打并杀死祥，招降了他的部众二十多万人，完全占领了遵义和重庆。一恒更加孤立。顺治七年秋季，孙可望又派刘文秀大败武大定的军队，长驱直入，到达嘉定。大定和涛都投降了，乾德投水自尽。刘文秀的军队又向东进军，谭红、谭毅、谭文全部投降，战春和大海投降了大清。第二年正月，刘文秀返回云南，留下白文选守卫嘉定，刘振国守卫雅州。三月，大清军队南征，白文选、刘振国挟持曹勋逃走，范文光、詹天言、化龙相继死去。一恒此时已经辞职，隐居山中。到九月，也染病去世，文武将吏全部没有了。范文光是内江人，天启初年在乡试中中举。崇祯年间历任工部主事、南京户部员外郎，之后告老还乡。十七年，张献忠在蜀地作乱，范文光与琼州举人刘道真、庐山举人程祥凤、雅州诸生傅元修、洪七仁等人发动义兵，尊奉镇国将军朱平城为蜀王，推举黎州参将曹勋为副总兵，统领众将。而范文光以副使身份担任监军，刘道真等人被授予不同官职。曹勋在雅州龙冠山打败贼军，追击到城下，反而被贼军打败，退守小关山。十一月，范文光督率参将黎神武攻打雅州，没有攻克。第二年九月，黎神武联合雅州的土兵和汉兵，再次在雅州攻击贼将艾能奇，战败。伪监司郝孟玄守卫锦州，范文光和程祥凤派密使招降他，郝孟玄袭击并杀死守卫雅州的贼军，县城归顺，范文光等人进城居住。张献忠死后，范文光像以前一样保卫疆土，永明王任命他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川南，而让安眠道詹天言巡抚川北。总督李乾德杀了杨展，范文光厌恶他，于是进山不理政事。大清军队攻克嘉定，范文光做了一首诗服毒自尽，詹天言兵败被俘，也死了。詹天言是龙岩人，有选贡生出身，吴炳是宜兴人，万历末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蒲圻知县。崇祯年间历任江西提学副使，江西土地全部沦陷，他流亡寄居在广东。永明王提升他为兵部右侍郎，跟随到桂林，让他以本官职兼任东阁大学士，仍然掌管部中事务。又跟随到武冈，大清军队到来，永明王匆忙逃往晋州，命令吴炳护卫王太子前往城部，吏部主事侯伟石随从。到达后， 程布已被大清军队占领，于是被俘押送到衡州。吴秉觉时在香山寺自尽，侯伟石也死了。侯伟石是公安人，崇祯年间考中进士，历任吏部考公主事，后被罢官。到这时补官才几个月，就遭遇了灾难。王锡衮是陆丰人，天启二年考中进士，改选为庶吉士，受任检讨。崇祯年间累积升官至少詹事，十三年提升为礼部右侍郎。第二年秋季，尚书林玉吉外出视察孝陵，王锡衮以左侍郎身份掌管部中事务。皇帝禁止内臣干预外政，命令礼官考察，先朝典制上报。王锡衮等人详细列了各监局的职掌，但没有涉及东厂。提督内臣王德化说，东厂的设立始于永乐十八年国朝典会，可以作证。礼官复议时没有提到，请解除我的职务，停止东厂不设。王锡衮等人说，典会虽然记载了这一条，但那是下文中的注释，我们因为正史中没有记载，所以不敢随便引用。皇帝没有听从，王锡衮又上书直言，请求废除东厂，也没有被允许。二月，皇帝再次耕种借田。王锡衮于是说，连年干旱蝗灾，三饷叠加征收，请求酌情免除加征，严格核查耗时的粮饷，使农夫乐于生活。又因为当时正急需人才，请求召回原侍郎陈子壮、顾惜仇、原祭酒倪元禄、文安之，并且请求免除黄道周永远戍边的处罚。几事中沈应培请求增加天下乡试的录取名额，王锡衮于是说，南基浙江人文更兴盛，应该加倍增加。又说举人落地，有三十年不去吏部选官的，应该制定制度，几科不中就让他们做官。皇帝听从了。林玉吉回朝后，王锡衮调任吏部尚书，李日轩被下狱，于是掌管部中事务。皇帝生性非常孝顺，曾在秋夜感念圣母孝纯太后，于是想终身吃素。王锡衮上书劝谏，皇帝赞许他欲爱于规劝，晋升官阶一等。不久解除部务，再讲言值班。十六年因丧事回家。唐王即位，任命王锡衮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永明王即位，重申前命，他都没有前往。当地首领沙定州作乱，将王锡衮抓到省会，假造王锡衮的奏书上报永明王，说沙定州忠勇，请求代替前国公镇守云南。奏书已经发出，把草稿给王锡衮看。王锡衮非常愤恨，向上帝祷告求死。过了几天竟然去世。独应熙，字仲坚，是无锡人。崇祯十年考中进士，历任长沙知府。山贼劫掠安化、宁乡，官军多次战败，独应熙督率乡兵消灭了他们，又杀了李陵的贼首，于是以懂军事闻名。崇祯十六年八月，贼军攻陷长沙，独应熙朝觐回来，贼军已经退去。第二年六月，福王任命他为湖广参政，分守武昌、黄州、汉阳。左良玉起兵，总督何腾蛟逃到长沙，命令独应熙代理湖北巡抚事务，驻扎在常德。唐王即位，任命他为右副都御史，时授巡抚。李自成死后，部众推举他哥哥的儿子李景为首领，尊奉李自成的妻子高氏和高氏的弟弟高一公突然到达李州，拥有部众三十万，声称请求投降，远近大为震惊。独应熙主张招抚他们，何腾蛟也发出紧急文书。于是独应熙亲自进入他们的营地，开诚布公地安慰小玉，声称奉诏赐给高氏命符，李景、高义公莽玉金银器犒赏他们的军队，众人都踊跃跪拜感谢。于是就在军中宴请他们，用忠孝大义教导了几千言。第二天高氏出来拜见，对李景说，赌公是天上的人，你不能辜负他。其他部将田建秀、刘汝奎等人也来归顺。唐王非常高兴，加封赌应熙为兵部右侍郎兼右迁都御史，总之他们的军队，亲笔写信褒奖慰劳，授予李景御营前部左军、高义公右军，都挂龙虎将军印，封为列侯，赐李景名赤心，高义公名必正，其他部将赏赐各有差别，称他们的军营为忠贞。封高氏为真义夫人，赐给珠冠和彩璧，命令有关部门建立牌坊，题写书赞忠心。 杜应熙于是与李赤星等人深深结交，依靠他们增强自己的力量。但李赤星的文书奏书仍然称李自成为先帝，称高氏为太后。不久，元宗帝、刘体仁等各营原先归附何腾蛟的，也引来与李赤星会合，部众更加壮大。杜应熙因为粮草难以接济，命令他们分散在江北旧时。第二年正月，何腾蛟大举出兵，约定各军全部会师越州，只有李赤星先到，其余部队逗留，最终没有前进。永明王即位，晋升杜应熙为兵部尚书，总制职务如旧。顺治四年，永明王命令李赤星等人攻打荆州，一个多月后，大清军队救援荆州，李赤星等人大败，步行逃入蜀地，几天没有粮食，于是分散进入施州卫，声称要到湖南救时。当时永明王在武冈，刘承胤害怕被李赤星吞并，考虑非杜应熙不能抵挡，于是加封杜应熙为东阁大学士，封光化伯，赐给宝剑，可便宜行事。杜应熙上书请求给予空斥和注印，颁赐给秦中起兵的人，当时颇有人指责他专权。刘承胤想杀何腾蛟，杜应熙弹劾他的罪过。八月，大清军队攻破武冈和宝庆、常德、陈州、袁州，杜应熙逃到永顺土司，不久前往贵阳，到达遵义，向皮雄、王祥请求援兵，又进入施州请求忠贞营的军队。恰逢楚地宗亲朱荣藩自称监国天下兵马副元帅，擅自占据夔州，御史钱邦起传檄声讨他。顺治五年正月，杜应熙会见朱荣藩，用大义责备他，小玉厉害，解散了他的党羽。不久，金生桓、李成栋背叛我们大清，将江西、广东归附永明王。于是马敬忠、王敬才、曹志健、李赤星、高必正等人乘机攻取常德、桃园、李州、灵武、蓝山、道州、靖州、荆门、宜城等州县，马敬忠、李赤星、高必正都封了公爵。杜应熙与马敬忠有矛盾，命令李赤星、高必正争夺马敬忠所攻取的常德，马敬忠全部焚毁房屋离去。李赤星等人放弃空城，率领军队东进，所到之处守将都烧毁营寨，弃城逃跑，湖南已经收复的州县变为空城。杜应熙于是率领李赤星等人进入湘潭，与何腾蛟会合。何腾蛟命令杜应熙前往江西，而自己率领马敬忠等人前往长沙。顺治六年正月，军队正要逼近长沙，何腾蛟在湘潭被俘，各军于是溃散。李赤星等人逃到广西，沿途劫掠衡州、永州、郴州、贵阳。杜应熙与胡宜清守卫衡州，战败逃往贵阳。起初，李赤星等人进入广西，龙虎关守将曹志健厌恶他们淫乱掠夺，也厌恶杜应熙。杜应熙不知情。有人对曹志健说，杜应熙将要召来忠贞营谋害曹志健。曹志健夜里发兵包围杜应熙，杀死随从1000多人。杜应熙和儿子逃入富川窑洞。曹志健搜索得很急，姚人秘密将杜应熙送到监军佥事河图副处，辗转到达梧州。恰逢永明王派遣大臣严启恒、刘香客安抚忠贞营。到达梧州时，李赤星等人已经逃往滨州、衡州二州，于是用船载着杜应熙到肇庆谒见永明王。曹志健迁怒于河图副，又杀了他，全家都被杀害。杜应熙到肇庆，当时马吉祥和李元应、袁鹏年等人都专权，各自树立党羽。杜应熙于是和马吉祥交好，刺激李赤星等人东来，与李元应为难，写信给瞿世嗣，想离间李元应，假托永明王有密敕，命令自己和瞿世嗣谋取李元应。永明王很不高兴，李元应的党羽丁世奎、金宝又弹劾他丧失失地，于是命令他总统兵马移驻梧州。杜应熙认为李赤星等人不可依靠，想姚杰孙可望为强援，假托王命封孙可望为平辽王。杜应熙不久到达寻州，自恨发病，11月去世。永明王追赠杜应熙为寻国公，谥号文忠。严启恒是浙江山阴人，崇祯四年考中进士，历任广州知府，升任恒永兵备副使。16年，张献忠蹂躏湖南，官吏百姓全部逃窜，只有严启恒独自坚守永州，贼军也没有来。 唐王时提升为户部右侍郎，总督湖南遣法。永宁王即位，命令他监管湖南军饷。顺治四年，永宁王驻扎武冈，任命严启恒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仍然掌管遣法。永宁王逃往晋州，严启恒没有跟上，在万村避难。后来知道永宁王在柳州，从小路前去跟随，跟随返回桂林，又跟随到柳州、南宁。李成栋背叛大清，将广东归附于永宁王。严启恒跟随永宁王到肇庆，与王化成、朱天麟一同入职。不久，王化成、朱天麟相继被罢免，黄世俊接替何无邹为首辅，严启恒仅次于他。当时朝政由李成栋的儿子李元胤决定，都御史袁鹏年、少詹事刘香客、给事中丁石奎、金宝、蒙正发五人依附他，揽权结党，人们视他们为五虎。严启恒处在他们中间，不能有所匡正。但严启恒廉洁，遇事公平，与文安侯马吉祥、司礼中官庞天寿共患难很久，没有违逆。但五虎恨严启恒，竟相诋毁他为邪党。永宁王在吴州，尚书吴真玉等十四人联名上书攻击五虎，将刘香客等人下狱，想置他们于死地。严启恒反而跪在永宁王船上极力营救，吴真玉等人都憎恨他，于是请求召回王化成，而合力攻击严启恒。给事中雷德富弹劾他二十多条罪状，将他比作严嵩。永宁王不高兴，剥夺了雷德富的官职。严启恒极力请求辞职，永宁王挽留不住，他乘船径直离去。恰逢云国公高弼正入朝觐见永宁王，吴真玉想借他的力量排挤严启恒，说朝政被五虎败坏，主使的人就是严启恒。您入朝后请求清除君王身边的奸臣，几句话就可以决定了。高弼正答应了。有人为严启恒开解，对高弼正说，五虎攻击严公，严公反而极力营救五虎，这是长者为什么认为他是奸臣？高弼正见到永宁王，于是极力说严启恒虚怀公正，可以任用，请求亲笔手敕邀请他一起返回。文安之入朝，严启恒让出首辅之位，桂林被攻破，跟随永宁王逃往南宁。先前孙可望占据云南，派遣使者请求封王，朱天麟提议同意，严启恒坚持不同意。后来胡志公假传圣旨封孙可望为秦王，孙可望知道是假的，派遣使者请求真封，严启恒又坚持不同意，孙可望大怒。到这时，孙可望知道永宁王刘王派遣他的将领贺九仪、张胜等人率领精兵五千迎接永宁王到南宁，直接登上严启恒的船，怒目圆睁，捋起袖子问王峰是秦还是非秦。严启恒说，你远道迎接主上，功劳很大，朝廷自然有隆恩，如果专问这件事，这是邪风，不是迎接主上。贺九仪发怒，杀了他，把尸体扔进江里，于是杀了给事中刘尧贞、吴林、张再树，在昆仑关追杀了兵部尚书杨鼎和，都是因为阻止封王的缘故。当时是顺治八年二月，严启恒死后，尸体漂流十多里，停泊在沙洲之间，老虎背着他登上崖岸，埋葬在山脚下。朱天麟，字由初，昆山人，崇祯元年进士，被任命为饶州推官，有人证。考选进入京城，贫穷不能行贿，你认不曹。皇帝亲临京言，讲官都为他叫屈。等到皇帝亲自主持考试，才改任翰林编修。崇祯十七年正月，奉命祭祀怀王，到达山东时，京城陷落。等到南京被攻破，逃到福州，唐王提拔他为少詹事，代理国子监事务。朱天麟看到郑芝龙跋扈，请假到广东。听说汀州事变，又逃到广西，进入安平土州。顺治四年，永宁王住在武冈，以礼部侍郎的官职召唤朱天麟。朱天麟上书请求皇帝亲自统兵，倡导率领各镇，不要坐失时机，推辞没有去。第二年，永宁王在南宁提升朱天麟为礼部尚书，不久任命为东阁大学士。朱天麟请求亲自率领士兵攻取江右，没有听从，于是赶去拜见永宁王。恰逢李成栋背叛清朝，跟随永宁王到寻州，而寻州统帅陈邦传请求世代居住广西，如同前国公的旧例， 朱天林坚持不允许。陈邦传发怒，把庆国公印、上方剑扔到朱天林的船中，要求一定得到。朱天林仍然坚持不允许。后来李成栋侍奉永明王驻扎肇庆，朱天林认为有机可乘，又劝永明王赶快颁发亲征诏书，图谋夺取中原。永明王用褒奖的诏书回答他。当时朝廷大臣各自结党，跟随李成栋来的人有曹烨、耿宪忠、洪天卓、潘增伟、毛玉祥、李启，自夸反正的功劳，气焰凌驾于朝事之上。从广西随行护驾来的人有朱天林、严启恒、王化成、燕青、吴真玉、吴奇雷、洪世鹏、雷德富、尹三聘、许兆敬、张孝启，自恃是旧臣，诋毁曹烨、耿宪忠等人曾经侍奉异姓，时间久了又分为吴楚两党。主持吴党的是朱天林、张孝启、吴真玉、李用吉、赌应熙、王化成、万敖、程元、郭之奇，他们内结马吉祥，外结陈邦传。主持楚党的是袁鹏年、丁石奎、蒙正发、刘香客、金宝，他们外结瞿世嗣，内结李元印。李元印是惠国公李成栋的儿子，担任锦衣指挥使，晋封南阳伯，掌握大权。袁鹏年等人以为心腹，势力很嚣张。袁鹏年曾经在永明王面前议论事情，言语不恭敬。永明王用君臣之义责备他，袁鹏年勃然发怒说，假如从前惠国公用5000铁骑向西进军，君臣之义在哪里？永明王变了脸色，非常厌恶他。袁鹏年等人谋划攻击，除去马吉祥、陈邦传，权力可以独揽。而金宝担任言官，有锋芒，于是上书陈述八件事，弹劾庆国公陈邦传十件可杀之事，文安侯马吉祥、司礼太监庞天寿、大学士严启恒、王化成都在其中。严启恒、王化成请求离职，朱天林上奏挽留他们。金宝和给事中丁世奎等人又相继不断弹劾严启恒、马吉祥、庞天寿。太后召见朱天林，当面告知武刚危难之时，依赖马吉祥在身边，命令你写谕旨严厉责备金宝等人。朱天林为他们双方调解，最终没有治言官之罪，但袁鹏年等人愤怒不止。永明王知道群臣矛盾很深，命令在太庙盟誓，但党派更加牢固，不能化解。第二年春天，陈邦传攻击金宝在临清做官时曾经投降刘贼，接受他们的官职，并且请求金宝做自己的监军。朱天林因此拟写谕旨讥讽金宝，金宝非常愤怒。丁世奎于是鼓动16个言官到内阁诋毁朱天林，甚至登上殿阶大声喧哗，丢弃官服和官印而出。永明王正在后殿和侍臣讨论事情，大惊，两手发抖，茶泼到衣服上，急忙取回朱天林所拟的谕旨而作罢。朱天林于是辞去相位，永明王再三安慰挽留，他不答应。辞别时叩头哭泣，永明王也哭着说，你离开我更加孤立了。当初丁世奎等人认为所拟的谕旨出自严启恒的意思，想要到官署殴打他。这天严启恒没有来，而朱天林独自承担，于是转移怒气到朱天林，驱逐他离开。朱天林移居庆远，王化成贪婪卑鄙，没有声望，也被丁世奎等人攻击，摔碎官帽官服辞去。永明王于是召何无邹、黄世俊入朝辅佐。不久何无邹也被金宝等人排挤离去，只有黄世俊、严启恒在朝，于是再次召朱天林，朱天林不来。金宝等人已经连续驱逐三位宰相，更加专横，常常擅自闯入内阁，授意阁臣。永明王不得已在正殿旁边建造文华殿，让阁臣陪坐，你执意避开他们。金宝又连续弹劾赌应熙和侍郎万敖、程元、郭之奇、尚书吴真玉。吴真玉等人想要排挤他们，但害怕李元印做后援，不敢发作。顺治七年春天，永明王前往吴州，李元印留在肇庆，陈邦传恰好派兵入卫。吴真玉、郭之奇、万敖、程元于是联合各位给事中、御史弹劾袁鹏年、刘香客、丁石奎、金宝、蒙正发把持朝政，欺君罔上，营私舞弊的罪行。永明王认为袁鹏年反正有功，免予追究， 将金宝等人下狱。金宝又因为言语触犯忌讳，和丁石奎一起被流放戍边。刘香客、蒙正发被罚赎罪追赃。永明王于是再次召朱天林，朱天林上书说，近年来各种争斗全坏了时势，从前宋高宗航海还有退路，现在有什么地方可以退？应当愤然亲自统兵，文武大臣全部披上铠甲，我也抽调动丁，选择土豪，招募水手，经略岭北、湖南，为六军做倡导。如果只责求票你，认为这是主持正本，现在正本在哪里呢？当时清兵逼近，孙可望请永明王前往云南。当初严启恒坚持孙可望的封爵，朱天林和王化成独自认为应该允许。等孙可望的使者到来，朱天林极力请求听从。群臣因为严启恒被杀的缘故都不同意。朱天林于是奉命经略左右两江土司作为秦王的帮助。军队还没有集结，清兵逼近南宁，永明王仓皇出逃，朱天林带病跟随。第二年四月到达广南，永明王已经先驻扎在安龙。朱天林病重，不能觐见，死在西板村。张孝起，吴江人，乡试中举，被任命为连州推官。清兵到来，他逃到海滨，起兵图谋恢复明朝，战败被俘，妻妾都投海而死。张孝起被扣留在军中，恰逢李成栋背叛清朝，张孝起才逃脱。永明王任命他为吏科给事中，他清廉正直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。永明王到吴州，刘香客、丁石奎、金宝、蒙正发因失去李元印的后援一起辞职。永明王答复允许，以张孝起代替丁石奎掌管吏科印。不久他和廷臣共同排挤走刘香客等人，于是被他们的党羽记恨。高必正是刘香客的同乡，尤其记恨张孝起，在朝堂上怒骂，永明王调解后才停止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提升张孝起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高州、雷州、连州、琼州四府。城被攻破，逃往龙门岛避难。岛被攻破，被俘，绝食七天而死。杨卫之，宝鸡人，崇祯年间历任云南副使，分巡金仓。已有年秋天，武定土官吴必奎反叛，接连攻陷陆丰、广通各县和楚雄府。杨卫之督兵收复楚雄，驻扎在那里。吴必奎被诛杀，而阿弥土官沙定州接着作乱，占据云南。前国公穆天波逃到楚雄，巡抚吴兆元不能控制，答应为他上奏请求镇守云南。沙定州于是向西追击穆天波，杨卫之劝说穆天波逃往永昌，而自己以楚雄抵挡沙定州。沙定州到来，杨卫之又欺骗他说，你所急着要的是前国公，现在他已经向西去了，等你平定永昌回来，朝廷的命令应该已经下达，我出城以礼相见。现在顺逆未分，我不能为不义而屈服。沙定州担心失去穆天波，与他盟誓后离去，分兵攻陷大理、蒙化。杨卫之乘机清野，修缮成叠，征调临近援军，姚安、景东都响应。沙定州听说，不敢到永昌，回攻楚雄，不能攻下。杨卫之等待敌人松懈，就出兵袭击，杀伤很多。沙定州于是撤离，回攻石屏、宁州、西俄都攻陷了，又向西攻楚雄，始终不能攻下。第二年，孙可望等人进入云南，沙定州回救，大败，逃回阿弥。孙可望等人于是占据省城。当初唐王听说杨卫之抗敌，晋授他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云南，以巡抚吴兆元为总督。等孙可望等人到来，因杨卫之是同乡，很器重他。不久与刘文秀向西攻略，杨卫之抵抗战败，投水自杀未死，蹲坐着骂。孙可望下马安慰他说，久闻你的大名，我是为讨贼而来，你能共事，一起匡扶明朝，没有其他意思。杨卫之瞪着眼睛看他说，骗我罢了。孙可望说，不信可以折剑发誓。杨卫之说，如果这样，应当听从我三件事：一不得再用伪熙年号，二不得杀人，三不得焚烧房屋，奸淫妇女。孙可望都答应了，于是与他到楚雄平定大理诸郡，派刘文秀到永昌迎接穆天波回来。 以西八府免遭屠杀是杨卫之的力量。当时永明王已经在肇庆称帝，但诏令没有到达。前御史临安人仁尊提议尊孙可望为国主，用干支纪年铸造新朝通宝钱。杨卫之非常愤怒，有所触犯就拍掌谩骂。孙可望多次想杀他，李定国、刘文秀保护的免。孙可望与刘文秀、李定国同辈，一旦自尊，两人不服。听说肇庆有君主，李璟、李成栋等人都加封爵位，考虑到得到朝廷命令，加王封，也许可以互相牵制，于是商议派遣使者奉表。杨卫之也一向主张尊奉君主。己丑年，派遣杨卫之和永昌元兵部郎中龚一副肇庆进献孙可望的表文，请求王封，被金宝等人阻止。杨卫之于是说，孙可望只是想权力在刘文秀、李定国之上罢了，现在晋升为上公，而降低刘文秀、李定国为侯爵就可以了。于是议定封孙可望为景国公，赐名朝宗。李定国、刘文秀都封列侯，派遣大理卿赵玉为使节，加杨卫之兵部尚书、公仪兵部侍郎一同前往。当时独印西曾被赐空白敕书，可以便宜行事。赵玉于是和他商议，假传命令改封孙可望为平辽王，换了敕书前往。武康伯胡职公是庆国公陈邦传的中军，守四城，四周与云南接壤，想自己结交孙可望，对陈邦传说先假传命令封孙可望为秦王，说借他的力量可以制服李赤心。陈邦传于是铸造金章说秦王之宝，填写所给空白敕书，令胡职公带去。孙可望大喜，交迎。不久杨卫之等人到来，孙可望惊骇不接受，说我已经封为秦王了。杨卫之说这是假的，胡职公也说他也是假的，所封实际上是景国公，敕书印鉴还在。孙可望发怒，辞退敕使，把杨卫之和胡职公下狱，而派遣使者到吴州问原因，朝廷大臣才知道假传诏书的事。文安侯马吉祥请求封孙可望为澄江王，使者说不是秦不敢复命。大学士严启恒坚持不同意，兵部侍郎杨鼎和帮助他，并且请求拒绝所献的白金玉带。恰逢云国公高必正等人入朝，召见使者说本朝没有异姓封王的先例，我攻破京师，逼死先帝，滔天大罪，蒙恩赦免，也只是公爵罢了。张氏指孙可望窃据一隅，罪本应减等，封上公足够了，怎么敢觊觎王爵？从今以后应当与我同心报国，洗去贼名，不要欺负朝廷孱弱，我们两家的兵马足够相当。又写信给孙可望，辞意严正。使者唯唯而退，提议于是搁置。高必正是李自成的七弟，一同攻陷京师的人。孙可望没有受封，更加愤怒。同年九月亲自率兵到贵州。十一月清军攻破广州、桂林，永明王逃往南宁。情况紧急，派编修刘丹封孙可望为继王，孙可望仍然不接受。杨卫之说秦王和继王是一样的，假的怎么比得上真的？孙可望不听。李定国等人劝孙可望派杨卫之去完成这件事，孙可望同意了。第二年二月，先派部将贺九仪、张胜、张明志到南宁索取阻止封秦王的严启恒、杨鼎和以及给事中刘尧贞、吴林、张再树，并杀了他们，然后正式封孙可望为秦王。杨卫之随后到达，痛哭自责，言语中多冒犯孙可望，于是被留下担任东阁大学士，与吴真玉共同辅政。孙可望听说后大怒，派人召他到贵阳，当面责备他。杨卫之非常愤怒，脱下头上的帽子砸向孙可望，于是被杀。楚雄人因为杨卫之守城的功劳，为他立祠祭祀。吴真玉，字元生，宜兴人，崇祯十六年进士，侍奉唐王，担任吏部文选主事。唐王失败后，拥立永明王，升为郎中。永明王驻守泉州时，加授太常少卿，仍然掌管全选事务。不久，提升为吏部右侍郎，随从到肇庆，被任命为户部尚书。广东、广西的省会先后失陷，永明王迁往寻州，再迁往南宁，吴真玉都随从。吴真玉与严启恒 共同阻止孙可望封秦王，孙可望杀了严启恒，吴真玉因为奉命出使得以免死，等到回来升任东阁大学士代替严启恒。孙可望从云南迁到贵阳，提议将永明王移到自己附近，以便挟持以显示权威。他的部将掌管唐报的曹延生憎恨吴真玉，说不能移往贵州。当时是顺治八年，清军南征，形势日益紧迫。永明王召集大臣商议，有人请求逃往海滨投靠李元应，有人提议进入安南避难，有人提议渡海到福建依靠郑成功。只有马吉祥、庞天寿勾结孙可望，坚决主张前往贵州。吴真玉因为之前阻止封秦王的建议，又听信了曹延生的话，不敢决断。李元应上书请求出海。永明王不想投靠孙可望，但因为海滨遥远，再次下廷议，最终没有决断。不久，开国公赵应选、魏国公胡义清殿后军队战败逃回。他们请求永明王迅速行动，急忙由水路逃往土司，抵达赖湍。二将报告清军越来越近，相距只有百里。上下惊慌失色，都散去了。随后驻扎在罗江土司，追兵相距只有30里。正值傍晚，追兵退去，才稍微安定。驻扎龙英，抵达广南，年关已到。孙可望派兵在第二年二月迎接永明王进入安龙所，改为安龙府，侍奉永明王居住在那里。宫殿房屋低矮简陋，服饰车马粗糙恶劣，守护的将领悖逆无礼，永明王忍受不了这种忧苦。马吉祥掌管军政，庞天寿督导永卫营，谄媚侍奉孙可望，图谋篡位。他们憎恨吴真玉不依附自己，让同党冷梦忍、吴相元、方作亨接连上奏弹劾攻击，并且对冷梦忍等人说，秦王治理天下，我写好奏章，将内外事务全部交给军政、永卫两司，大权归我，你们作为辅翼，吴真玉能做什么？马吉祥于是派门生郭林劝说主事胡世瑞拥戴秦王。胡世瑞愤怒，厉声斥退了他。另一天，马吉祥派郭林请求郎中古七品画尧舜禅让图献给孙可望，古七品拒绝不从。马吉祥在孙可望面前诬陷古七品，将他杖杀。而孙可望果然将朝廷事务全部委托给马吉祥、庞天寿。于是胡世瑞与给事中徐吉、员外郎林清扬、蔡颖、主事张娟联合上奏揭发他们的奸谋。永明王大怒，马吉祥、庞天寿向太后求救，才得以免罪。前御史仁尊、中书方于宣劝孙可望设置内阁九卿科道官，改印文为八叠，全部更换旧制，建立太庙，确定朝廷礼仪，打算改国号为后明，日夜图谋篡位。永明王听说后忧虑恐惧，秘密对宦官张福禄、全卫国说，听说晋王李定国已经平定广西，军威大振，想秘密下一道敕令，让他领兵入卫。你们能秘密谋划吗？两人说，徐吉、林清扬、张娟、蔡颖、胡世瑞曾经上书弹劾马吉祥、庞天寿，应该可以与他们谋划，永明王立即让他们告知。五人答应，并转告吴真玉。吴真玉说，主上忧虑危险，正是我们报国之时，诸位中谁能担任这个使者？林清扬请求前往，于是让他假装请假归葬，而让员外郎蒋前昌撰写给李定国的敕令，主事朱东旦书写，张福禄等拿进去用印。林清扬在年底从小路奔驰到李定国驻地，李定国接到敕令感动流泪，答应迎接永明王。第二年夏天，林清扬很久没有回来，永明王准备选择使者去催促，吴真玉推荐翰林孔穆州官。都督郑应元说，马吉祥早晚在身边，假借其他事由将他派出外面，或许能成功。永明王于是派马吉祥奉命去梧州、南宁祭祀先王及王太后陵墓，而派州官去李定国处。马吉祥在路上隐约知道林清扬秘密敕令的事，派人到李定国营中侦查。主事刘义兴在路上遇到马吉祥，以为他一定参与谋划，告诉他两位使者携带敕令的情况。马吉祥惊慌，报告孙可望。孙可望大怒，并怀疑马吉祥参与谋划，派部将郑国到南宁逮捕他。恰逢张娟、胡世瑞及李元开因为永明王亲自考试，徐吉、 蔡颖、朱东旦及御史林中因为资历久都给予美官。庞天寿及马吉祥的弟弟都督马雄飞非常记恨，与同党郭林正在图谋陷害他们。而林中、蔡颖、徐吉、张娟、胡世瑞也知事情泄露，仓促弹劾马吉祥、庞天寿内外勾结为奸。永明王见事情紧急，立即下廷臣议罪。庞天寿害怕，与马雄飞驰往贵阳报告孙可望。起初林清扬返回南宁，被守将常荣留下，秘密派亲信刘吉报告永明王。永明王高兴，改任林清扬为给事中，谕令吴真玉再撰写敕令，铸造平汉亲臣金印，让刘吉回去交给林清扬。到连州，州官与林清扬相遇，一起到高州赐给李定国，李定国拜受任命。而这时郑国已经押解马吉祥到安龙，与各位大臣当面对质。吴真玉推说不知，郑国愤怒，于是挟持吴真玉直入永明王居住的文华殿，胁迫永明王索要主谋。永明王害怕，不敢明说，认为一定是外人假借敕印所为。郑国于是怒目而出，与庞天寿到朝房，枷锁吴真玉以及郑应元、林中、蔡颖、蒋前昌、李元开、徐吉、张娟、胡世瑞、朱东旦及太仆少卿赵庚宇、御史周允吉、朱义簪、员外郎人斗虚、主事议事家关押在私事，又入宫擒拿张福禄，全为国而出。同党冷梦忍、蒲英、宋德亮、朱启武等逼迫永明王速速给出主谋名字，永明王悲愤退下。第二天郑国等人严刑拷打，只有吴真玉因为是大臣免于拷打。众人经受不住痛苦，大呼二祖列宗，并大骂。当时天色已晚，风雷忽然猛烈震动。蔡颖厉声说，今天蔡颖等人直接承认这个案件，稍见臣子报国苦衷。于是众人都自行承认。郑国又问，主上知道吗？蔡颖大声说，没有奏明。于是再次收押，以欺君误国、盗宝矫诏为罪，报告孙可望。孙可望请永明王亲自裁决，永明王不胜愤怒，下廷议。吏部侍郎张佐臣及蒲英、宋德亮、冷梦忍、朱启吴、蒋玉溪等对郑国说，这些人全都应该处死，如果留下一个将成为后患。于是蒋玉溪执笔，张佐臣拟旨，以张娟、张福禄、全卫国为首犯，凌迟处死，其余为从犯，斩首。永明王因为吴真玉是大臣，对孙可望说应判绞刑。马吉祥因为张福禄等是内侍，说王后知情，将废除王后，令主事萧颖立陈古代废后的事。王后向永明王哭泣诉说，才停止。众人受刑时神色不变，各自赋诗大骂而死。他们的家人合葬在安龙北关的马场。不久林清扬被逮捕到，也被杀，只有周官逃脱幸免。这时是顺治十一年三月。过了两年，李定国终于奉前敕户魏永明王进入云南，于是追赠吴真玉少师、太子太师、吏部尚书、中级殿大学士、次第，谥号文忠，因封儿子为锦衣卫，世袭千户，其余人追赠抚恤各有差别。后来在马场建庙，立碑大书十八先生成人处，以表彰他们的忠诚。李定国已经奉永明王居住云南，立即逮捕马吉祥及其家人，令部将靳同武收押，准备杀他。马吉祥每天谄媚靳同武，李定国的门客到靳同武处，马吉祥又谄媚他们，于是他们一起在李定国面前赞誉马吉祥，并略微为他辩冤。李定国召见马吉祥，马吉祥入见，立即叩头说，大王再造之功，千古无二。马吉祥有幸得见尊荣，死且不朽，其他是非何足分辨。李定国于是大喜。马吉祥于是每天谄媚李定国的门客，让他们劝说李定国推荐自己进入内阁，于是与李定国的门客勾结，完全掌握内外大权，庞天寿也重新被任用。后来跟随永明王进入缅甸，庞天寿先死，马吉祥被缅甸人所杀。高季，字无功，绍兴人，侍奉永明王，历任光禄少卿。马吉祥、庞天寿陷害杀害吴真玉等人，李定国奉永明王到云南逮捕马吉祥，准备杀他，后来被他的谄媚所惑，于是免死，并且推荐入阁， 于是得以完全掌握内外大权，而庞天寿也重新被任用。李定国与刘文秀时常到二人家里，李定国当时封晋王，刘文秀封蜀王。高继与御史乌昌期对此担忧，联合上书说二人功高望重，不应当往来权宁之门，恐怕滋生奸弊，重蹈秦王孙可望的覆辙。书上奏后，二王于是不入朝。马吉祥激怒永明王，命各杖150除名。李定国的门客金维新跑去告诉李定国说，高继等人确实有罪，但不可有杀谏官的名声。李定国立即与刘文秀入宫相救，于是恢复官职。等到李定国打败孙可望的军队，自以为没有其他祸患，武备全部松弛。高继与郎官金简进谏说，现在内难虽然消除，外忧正大，窥伺我们的敌人磨刀等待两虎相并，而我们却在漏船中酣歌，在燃烧的柴堆上熟睡，能有一时安定吗？二王久经战事，为何如此松懈，如同死寂？李定国在永明王面前诉说，言辞颇激烈。永明王准备杖责二臣以化解，朝中官员大多争论不可，过了一段时间未能决断。而三路败报到来，李定国才开始迟疑引过，二臣得以免罪。金简，字万藏，高继的同乡。后来永明王进入缅甸，二人随行，都死在那里。有一个叫李如月的人，东莞人，官任御史。永明王驻守安龙时，孙可望抓获叛将陈邦传父子，剥去他们的皮，传尸到安龙。李如月弹劾孙可望不情旨意，擅自杀害勋镇，罪同王莽、曹操，并请求给陈邦传加恶事，以惩罚不忠。永明王知道孙可望一定会愤怒，留下他的奏书，召李如月入宫，告诉他谥号本是褒奖忠义，没有恶事的道理。小臣妄言乱治，杖责40除名，意思是要化解孙可望的愤怒。然而孙可望大怒，派人到永明王处抓李如月到朝门外，强迫他跪下。李如月向宫阙叩头，大呼太祖高皇帝，几口大骂。那人于是剥他的皮，砍断手足及头，填入草皮内缝合，悬挂在通衢大道上。又有任国玺，官任行人。顺治15年，永明王将要出奔，任国玺独自请求死守，奏章下廷议，李定国等人说行人的建议正确，但前途还宽，暂时一驾，卷土重来，再图恢复也不晚。于是护卫永明王进入缅甸。缅甸风俗在中秋日大会群蛮，令前国公穆天波与各酋长垂泣赤足，以陈礼相见。穆天波不得已服从，回来哭着告诉众人说，我之所以屈辱，是怕惊扰主上罢了，否则他们将会无礼，我的罪过更大。任国玺与礼部侍郎杨再抗书弹劾他。当时庞天寿已死，李国泰代长司礼坚印，马吉祥又与他内外勾结为奸。任国玺收集宋末大臣贤奸事迹，编为一书，进献给永明王。马吉祥深恨他，永明王只看了一天，李国泰就偷走了。任国玺不久升任御史，上书论述时事有三不可解，其中说祸及燃眉，应当思考出险。马吉祥不悦，立即让任国玺献出险策。任国玺愤怒地说，时事到了这个地步，还要压制言官使他们不能说话吗？当时缅甸王的弟弟世兄自立，想杀尽明朝文武诸臣，派人来说蛮俗重视诅咒盟誓，请与天朝各位公卿饮咒水。马吉祥、李国泰邀请诸臣全部前往，到达后派兵包围他们，令诸臣依次出去就杀掉，共杀42人。任国玺及杨再、穆天波、马吉祥、李国泰、华亭侯王为公、随宁伯蒲英、都督马雄飞、吏部侍郎邓世廉等都遇害，只有都督同知邓凯因为伤脚不行走，得以幸免。这时是顺治18年7月，从此永明王朱由榔身边没有亲信。到12月，缅甸人于是送他出境，事情记载在国史中。当初朱由榔逃往缅甸时，昆明秀才薛大官叹息道，不能背城一战，与君主共同为社稷而死，反而想逃往蛮荒之地苟且偷生，难道不更令人羞愧吗？他看着儿子薛之翰说，我不惜七尺身躯为天下阐明大义，你要努力啊。薛之翰说，父亲为忠而死，儿子当为孝而死。薛大官说，你还有母亲在。 当时他母亲恰好在一旁，看着薛之翰的妻子说，他们父子能为忠孝而死，我们两人难道不能为节义而死吗？他的侍女正抱着幼子问道，主人都死了，怎么处置我？薛大官说，你能死很好。于是五人一起赴城北黑龙潭投水而死。第二天，各尸体互相牵连浮在水面，幼子在侍女怀中，两手紧紧抱着，像原来一样。薛大官的次女已经嫁人，在山上躲避战乱，相距数十里，也在同一天投火而死。有个叫那松的人，是元江的土官，世代担任知府。那松继承职位，遵守法令，没有过失。永历帝逃缅甸，经过元江，那松与儿子那涛迎接拜见，供奉非常恭敬，设宴都使用金银器皿。宴席结束，全部献上，说此行上供的物品很少，姑且用来补充缺乏之物吧。后来李定国召集各土司的军队，那松立即起兵响应，不久城被攻破，他登楼自焚，全家都死了，当地的市民也大多在巷战中战死。再说明朝自神宗以后逐渐衰微，直至灭亡，不能再复兴。推究其原因，朝廷议论纷争，朝中水火不容，宁可坐视国家沦亡，也不能破除门户之间的对立。所以到桂林流亡时，朝夕不能支撑，而吴楚两党相争倾轧，仍然延续南都藩案的老做法。颠覆的根源由来已久了，对于当时担任执事的各位大臣，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？